第二版价值观。说到企业文化，从2013年开始，美团有了成体系的价值观。王兴对价值观的事情一直很重视，但他并没有强行按创始人自己的思路来规定一个公司的价值观。前面提过，在早期，美团有个固定的 CEO 交流会，每周五举行一次，任何员工可以就任何问题来与王兴交流。2012到2013年，在美团成体系的价值观推出之前，王兴很认真地听取员工对公司的看法，并多次鼓励员工谈一些他们内心认可的理念。我完整参加了所有的 CEO 交流会，确实感受到2013年年底美团的第二版价值观和同事们普遍认可的理念基本相同。前面我们提过美团最初的价值观，我刚入职时就听到过这组非常好记的价值观：消费者第一，商家第二，员工第三，股东第四，王兴第五。这组价值观是为了在处理公司内外的各种问题时，作为达成共识的原则，节省沟通成本。后来，美团的团队规模越来越大，业务越来越复杂，王兴和整个美团理顺了公司认可的一些理念，比如像前面提到的美团承诺数据不造假，这在全公司都达成了共识，但没有在价值观中表述出来。在2013年第二版的价值观中，诚信这条价值观被正式加入进来。美团第二版的价值观一共七条，以客户为中心，团队合作，拥抱变化，诚信，敬业，勤俭，学习成长。以客户为中心，企业的价值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。美团的客户既有消费者，也有商家。在很早的时期，美团就有了消费者第一，商家第二，美团第三的价值排序。这一价值排序在千团大战时期，从根本上保证了美团这个平台的策略倾向，也保证了这个平台的稳固。团队合作是由美团的业务特征决定的，美团在全国各地都有团队，线上团队和线下团队的做事风格并不一样，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市场，团队整体很年轻，所以团队合作非常重要。拥抱变化，这是由美团的发展趋势决定的，美团发展得很快，业务也很复杂，不仅有团购，还探索了猫眼电影、美团酒店、美团外卖等业务。业务的发展，市场环境的变化，需要全体员工积极拥抱变化。诚信，这和创始团队的风格密切相关。在千团大战时，行业各种数据都有浮夸风，美团承诺数据不造假，这在全公司都达成共识，所以在公司价值观中加入了诚信这条。敬业，是每个员工都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。勤俭，在美团的这版七条价值观里是受到内部质疑较多的一条，但是一直执行的比较好，王兴起到了带头作用。他曾经在饭否上发过这样一条消息：住在汉庭，和人谈事情约在朗厅。汉庭一晚的价格差不多是100多元，而朗厅一晚的价格差不多是2000元。王兴认为100多元的汉庭完全可以解决自己出差时住的问题，能省则省。干家伟也曾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，王兴去杭州请他入伙的时候，也住在一个经济型酒店里，他当时还想，既然来挖我，总应该住在一个差不多的地方，显示下公司的实力吧。可是王兴并没有这样做。学习成长，在美团内部的氛围一直很浓厚，写入价值观自然顺理成章。王兴在2011年发过一条微博，开会时一个年轻同志的一句话至今回荡在我耳边，当时大概是晚上12点，讨论接近尾声，需要有人整理会议纪要，设计流程图的部分用 VSL 画比较好。我问他会用 VSL 吗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，我可以学。这四个简单的字里有无穷的力量。这个时期 阿里巴巴是美团重要的财务投资方，在业务层面并没有太多的交集。在阿里巴巴所有的业务中，只有做外卖的淘点点与美团外卖有一定的冲突。不过在当时，外卖并不是阿里巴巴的重点业务。不过很快，外卖就成了当时的一个主战场。外卖战局。2013年11月，饿了么获得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的 C 轮2500万美元融资。同月，美团外卖上线。这一年的12月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点点上线。这是一个极度需要资金的战场。所以道家美食会等中小玩家很快出局。2014年5月，百度外卖入场，准备从高端白领市场切入，重金投向 O2O 领域。外卖战局就此拉开。饿了么已经在外卖市场经营多年，有一定的经验。饿了么联合创始人兼 COO 康佳曾经向媒体透露，王慧文在做外卖业务之前，两个人有过接触。王慧文确实喜欢广泛交流，以前每次开季度总结会，他都会跟我们讲他又见了哪些行业的人，自己的认知有哪些变化等等。他学习的方法是跨行业交流与看书。后来在研究零售行业时，他一周要看好几本关于零售的书。2014年年初，饿了么已经在12个城市开展，日单数10万单。美团外卖刚起步，王慧文定下了一个看起来很大的目标，希望在2014年能够做到一天60万个订单。如果哪天实现了，他个人拿出一部分股票奖励给大家。这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他还笑着对大家说，得对他做好监督，如果哪天他不小心触犯了高压线，被公司开除了，那么这些股票就无效了。60万单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是太少了，但在2014年，很少有人认为一天60万个订单可以轻松实现。当然，美团外卖后来实现了这个目标，王慧文也给团队兑现了股票奖励承诺。2014年的夏天对于美团来说非常重要。真正的 O2O 大战是从2014年开始的。这一年，互联网巨头全部加入了战场。我想了想，感觉应该是2014年夏天的两个细节决定了 O2O 未来几年的走向。第一个细节，美团外卖浩浩荡荡地培训了好几批城市业务管理人员。七月，美团外卖在吉利学院租下两层宿舍楼和大礼堂，对新招进的1500人分为五期进行了培训。规模庞大的新员工穿着统一的培训 T 恤，时不时前来总部参观。人才体系的搭建让美团外卖开的城市数量从一开始就领先于饿了么。第二个细节，美团总部当时在望京国际研发园，一楼食堂的宣传栏上赫然写着团购业务再招10000人。当时公司的总人数是7000-8000人，我还问了相关同事，是招到10000人还是再招10000人，得到的答复是后者。美团的团购业务在2014年也加大了贡献力度，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的优势基本上已经坚不可摧。美团与主要对手的竞争主要围绕着北京、上海几个大城市进行，但是美团有众多三四线城市创造的利润为基础，获得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团购是美团的基本盘，外卖代表着美团未来的营收主力。2014年对于美团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年份。2013年11月刚上线的美团外卖日订单量只有几单，2014年9月日订单量峰值才到10万单，但两个月后美团外卖日订单量峰值突破100万单。当美团外卖业务发展负责人沈鹏告诉我这个消息时，我有点不敢相信，跳到桌上仔细盯着他的电脑屏幕看。现在看来，100万单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了，但当时非常令人震撼。如王慧文所说， 当时美团外卖团队所做的事情还存在着很多不足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取得非常好的业绩，这说明这个行业非常值得做。外卖业务把美团消费者的场景由到店延伸至到家，这是个非常大的变化。服务链的延伸需要做好配送业务，这需要高额投入。在这个背景下，美团完成了第一轮融资。